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和华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酒证。我们低头在这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现在求你继续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脚前。主啊，这一次你真是不随便放我们过去。主啊，我们说我们有心要来到你的面前，让你的话来充满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那么亚达薛斯王20年，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一年是很特别的一年。那么在整个故事的开始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尼西米呢是在苏珊城的宫中。我们已经讲过，在波斯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一共有三个京城，有三个都城，有三个首都京城可以说。那一个呢就是夏都，我们已经讲过，就是他们不是找到这个当初最早的时候古列王不是下命令说要让以色列人回去，那么他们在夏都里面找到的。那么然后呢，这个苏珊呢仍就是实质的首都，就是不过呢多半冬天的时候他们待在苏珊城，因为那个地方天气非常非常炎热，所以所谓夏都呢就往北一点就比较凉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象征性的首都，就是波斯波利，那么这就是那个时候2500年前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那座城呢就是波斯帝国的首都。所以尼西米呢那个时候刚好在宫中，那我们知道他刚好是做酒政的，那因为做酒政呢，所以他常常要在那里，在特别在王的面前来服侍他。那么在这个以前呢，他特别得到消息，这个消息呢就是有人来告诉他，因为他问起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还有呢就耶路撒冷的光景是怎么样，然后他所得到的消息就是这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么他人是在苏珊，可是消息呢是从犹大来的。那么结果呢，那么第四节他得到消息以后，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呢那个尼西米是一个一直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呢他能关心神的旨意，虽然他人呢是在远远的在外国，远远的是在苏珊城，所以他关心所有 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回到迦南地，那些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他一直在他的心中。所以等到他知道这些消息以后，你知道，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他立刻呢，他就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吐。所以下面呢，就是他怎样向神倾吐。那这一段话呢，一面也稍微能够让我们知道神怎么使用尼希米这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尼希米这个的确是神恢复的器皿，神用他，然后呢，先是把这个负担放在他里面，然后呢，就把这把火就慢慢就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慢慢的他也把这把火点到许多人的心中，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能起来和他同工。所以这是可以说最早最早这把火这个负担呢是在尼希米的身上，所以这里呢尼希米就借着就大概的把他所经过的，他怎么得到这个负担，然后呢他在主面前怎么样的清楚，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所有的故事都是从尼希米里面的故事开始的，然后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用他做器皿，然后最后不只是他回来了，而且呢他能够把圣城耶路撒冷城能够重建，那最后呢我们知道神的见证呢就得到恢复。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深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这个工作呢是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说过恢复的工作只有神能够做，他一定要等到我们到了尽头，已经等到我们到了70年，天然的能力到了尽头，可以说天然的生命也到了尽头，在这个时候人的尽头结果就是神的起头，所以所有神所恢复的器皿都是带到尽头的，那么这个就是神在尼希米身上的工作。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斯拉记讲到这些人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讲到将来要恢复祭坛，然后还要恢复圣殿根基，然后重建圣殿。但是你若读第一章的话，最早最早恢复的乃是器皿，那些器皿呢需要先带回到，因为那个器皿是被掳，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不过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古列王呢愿意让这个器皿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所以这件事就告诉我们说，在恢复整个的祭坛也好，圣殿也好，甚至于圣城也好，无论神怎么用以斯拉，无论神怎么用尼希米，你看见神第一个工作乃是先恢复你的器皿。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让圣灵来工作，你就很难与神同工。所以尼希米的工作，你叫其实他这个人他自己要承认他是先是被掳的，然后因着他被掳归回，因着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你看见那个负担先是在尼希米身上，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能够在众人的身上，然后最后呢这个工作就完成了。所以如果我们能要看到今天神特别在主回来以前怎么使用一个器皿，我想尼希米是一个很显明的例子。那么当你注意到他当初听见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当然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因为耶路撒冷城墙拆毁，那么城门呢被火焚烧。所以可见呢，虽然这些犹大人回去，他们是回到个人的村庄，他们是回去重新耕耘那块地叫做圣地，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有个敬拜的中心，他们也恢复了那个神的同在，这些都对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当时呢当尼布加尼撒王他在那里这个摧毁圣殿的时候，那个破坏太大了，因为你没有想到破坏有多大，所以虽然他们恢复了，虽然有的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你看那个结果是一直流离，不只是所罗巴伯那个时候好像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那个伤害大的一个地步，你看见自从我们说过所罗巴伯他们回去80年以后，你看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意思就是说圣城可以圣地可以恢复， 他们现在慢慢开始有了一些丰收，这个都可以恢复，神的同在也可以恢复，这些都可以恢复。但是呢，当时有一样东西破坏的太厉害了，那个破坏的厉害到一个地步，所以你看见等到尼希米回来的时候，他就是要重建圣城，你发现他有一些困难。所以在这个整本尼希米那个详细的记载里面，我们就能够知道。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我们普通读尼希米，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破坏到底有多大，我们对那个破坏没有感觉的。但是尼希米有感觉，尼希米他是有启示的人，他知道说原来那个神的见证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原来那个圣城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当然跟神的话有关系，当然跟耶利米的话有关系，当然跟耶利米的哀歌有关系。所以你想想看，尼希米虽然人是在这个苏珊，是在远远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耶利米的话还在他耳朵里，耶利米的哀歌也当然在他的耳中。所以当耶利米在那里形容，特别是形容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怎么样被毁灭，然后耶路撒冷城墙怎么样被破坏的时候，所以呢耶利米就写了一个哀歌，那个哀歌一面是哀歌，一面也是预言。然后呢就可以告诉我们说，一面是给我们告诉我们耶利米当时他亲眼所看见的。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哀歌呢很可能是耶利米啊，当耶路撒冷城墙被火焚烧的时候，他大概就躲在什么地方，就躲在哥哥他那个底下那个山洞底下。所以他几乎所面对的就是大马色城。你知道大马色城就是保罗不是他要往大马色去吗？所以往大马色去一定要从北边那个门，那个门叫什么？那个门就是大马色门。那么走从大马色门呢就到大马色去了。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躲在哥哥他山附近的一个山洞，那你第一个看到的城门就是大马色门，然后还有整个的城，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么耶路撒冷城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是耶利米那时候的城，就那个时候的确耶路撒冷城已经盖起来了。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等到他看见兵临城下，然后呢耶路撒冷这个谁呀、看到这个什么，看到尼布加尼撒怎么样带着军队怎么样把整个的城毁掉。那么如果要问说谁亲眼看见而谁能够真的把感觉能够说出来的，那一定是耶利米。所以我们知道有人问主耶稣，问说你们说人子是，有人说他是耶利米，为什么？因为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所以当主耶稣有一次他在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聚母鸡聚集小鸡一样。那么那一段的圣经呢，懂得希腊原文的希伯来文的诗结构的人告诉我们说那是一首诗，而且根据那个这个句子的结构呢是一首哀歌。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主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圣经在路加福音明明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主耶稣哭耶路撒冷。那么同样的 Angel 他哭耶路撒冷，那么一面路加告诉我们他哭耶路撒冷，但是马太福音就把他怎么哭耶路撒冷那些话那哀歌把它写下来了。所以那就是主在那里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我要把你的家留为荒场。所以将来最后呢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最后进耶路撒冷，他的确就是耶利米所预表。所以如果耶利米看见的城墙怎么被拆毁，你就能想到我们主耶稣的的确确也看见那个城墙。所以一看见那个城墙，主耶稣就哀哭，然后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定的十字架那个两个臂就好像母鸡的两个翅膀，他愿意把所有的人都招聚在他十字架的翅膀底下。主耶稣愿意，但这些人不愿意，是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 所以依据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根据主耶稣的预言，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果然一点都没有错。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就被